小一朵没钱亮。听他父亲和衙门里的人一介绍蓝勇，追悔莫及呀、啊！哎呀，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闹了半天，蓝勇是个人面豺狼，我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？如梦方舒啊，这汗就淌下来了。他爹就指他鼻子问：“孩子，亮儿，你不傻呀？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搅和在一起了？他跟你出什么坏道了？你都干了哪些违法的事情？难道说你老头下句话没说出来，就怕儿子走了邪道，跟这组人一起采花盗柳。要真那样，这孩子就算彻底的完了。当爹的能不担心吗？”钱亮不傻，哭痛跪下：“爹，儿敢对天盟誓，我绝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不过被他白活的，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，有些话我信以为实了。比方说，他说官府不好，说黄老爷不好，我恨他们，这是不假。其他的邪的歪的，我一概没有。真的，爹，我都说了，我敢对天盟誓啊。哎，那爹我就放心了。那你们怎么搅和在一起的？”哎，一言难尽。这钱亮当着十大人黄天霸、赵壁他爹所有英雄的面前，把经过做了个介绍。闹了半天，钱亮跟爹闹翻了，被他爹打的不敢在家待了，偷着离开了家乡，漂流在外。临走的时候荒树，没带着多少银子，他还想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还得住店打尖，人吃马喂。你说这钱能够用吗？没过多长时间，就欠了人家电饭账，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！没钱寸步难行。钱亮这才知道钱的重要性。有几次啊，他开动脑筋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干脆一个字儿，偷。但是又觉着干出这种事儿来，对不起家里的门风啊，我们家几代人没有贼呀、啊、落到我这一步上啊，变成贼了，觉着于心不忍。后来一想，那没钱怎么办呢？我偷富济贫，有钱的人家富而不仁的，我偷来，既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，剩下一部分谁穷苦我就给谁，不也就弥补了罪过了吗？自个儿想的有理，找了那么一家，晚上想去行窃，但又一想不行，那也是偷啊，你怎么解释也是偷。哎呀，不偷我怎么办呢？就在那几天，他是太难了，掌柜的，就店房掌柜的找他来了。哎，少爷，小铁，你有半个月没跟我们结账了，按我们店房的规矩，五天一结账，最迟不能超过十天，您都半个月了，我们本小利薄，周转不开，您是不是给结结账？哎，行，嗯，明天一准结账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掌柜的还真不错，没说难听的话。就这天的晚上，哎呀，钱亮愁的没法，喝了几口酒，在院里听堂五四就练开刀了。这是一种发泄。哎，这刀练的还真好， 练完了之后回到屋里头擦了一把汗，把刀戳在地上，心说看来啊，我真得干点缺德事儿，我再不偷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掌柜的领着伙计进来了，给他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少爷您辛苦了吧，累了吧，来来，您赶紧用餐吧。田亮一瞅，这得多少钱呢，本来就没钱，用眼根翻了一眼这掌柜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小人我孝敬您的，我说话多有不周，还望您原谅。
哦，
我说掌柜的不对茬吧，我欠了你的钱本来就对不起你，反而给我摆了一桌酒宴，这世上的事儿我真解释不清，究竟为什么？其实人家不让我说，您要非问不可，那我就告诉您吧，是您一个朋友请您吃的饭，这您放心，您那半个月的电饭账人家全给算了，而且多给了一两银子，我还得表示感谢，这桌酒宴就是您的朋友叫我送过来的。
朋友？
钱粮一琢磨，我在这儿没朋友，三亲六故一概皆无啊，这怎么个茬儿？
这不能吃。我掌柜的，你把我这个朋友请来，我们俩得见上一面，这饭我得吃得明白，这酒我得喝得清楚，这胡了八秃的我不能吃。那好吧，您稍后片刻。掌柜的伙计出去了，
时间不大，门外人影一晃，怎么非得见一面吗？啊，好好好，我奉命来也。
钱亮就站起来了，往门口一看，掌柜的伙计往左右一分，前头来了个漂亮小伙，比自己啊能大个三五岁，个头呢比自己稍微猛的那么一点，宽宽的脑门，尖下壳，白净的面皮，是细眉朗目，通关鼻梁，一字口，眉弧，两片山峰的耳朵，眼圈有点发青，貌一看呢就打冷眼儿，是个俊品人物，但是不受端详，你要仔细看一看，越看越薄气，而且眼神飘忽不定，但是透着精明，穿绸果断，一看是风流倜傥，拎着长条的包袱，迈着方步进了屋了。钱亮不认识，赶紧去抱拳，这位大哥，这桌酒席是您送给我的啊，一点不假，方才掌柜的跟我说，我欠的电饭账也是您给汇的。
对呀、啊、
哎呀，我说老兄啊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、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这是何苦啊，你叫我如何报答？来人拉住钱亮的手，小兄弟，别忘了，五湖四海皆朋友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，就问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。别忘了，人不亲，义亲，义不亲，刀把子亲，刀把子不亲，祖师爷还亲呢。哎，你练武，我偷着看了，
好。
好刀法，好拳脚，我爱惜英雄，爱惜人才，爱惜小兄弟你这身棒功夫，我非常崇敬，那我就替你会了账，请你吃点饭，不算过分吧？啊，
哦，原来如此，老兄见笑了，请坐请坐， 我正要讨饶，掌柜的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们哥俩谈谈心。俩人对坐，边吃边谈。钱亮给来人满了一杯酒，就问：“请问老兄，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”
啊，在下姓蓝，我叫蓝勇，有个绰号叫一只蓝。
哦，蓝勇，蓝大哥，
正是。那么小兄弟，你是？
我在下姓钱，我叫钱亮，人送绰号小一朵梅。
哦，是是是是。那么小兄弟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气度非凡，家趁人直，你怎么孤身一人跑到三义店来住着来
了？哎，老兄啊，丢死人了，我不会说谎话，你真看出来了，我家的确家趁人直，钱不少，吃喝不愁，但是我从小娇生惯养，非常任性，我把我爹给得罪了，老头子气的不容我，我害怕一赌气我跑出来的，现在是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。那
么请问他老人家尊姓大名？
钱大成，叫老一朵梅。
钱大成，哟，我听说过，江湖上颇有名气呀、啊。
怪不你武功这么厉害呢，闹了半天你是钱大侠之子，你过誉了。
哎，蓝兄，你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也孤身一人呢？
哎，这。
蓝勇之打奔，敢说实话吗？敢坦白吗？不敢，满嘴的谎言呐、
啊，编了一些理由，说得罪了官府了，得罪了黄天霸了。头一次他俩接触，他说这些话呀，钱亮没往心里去，可是打这之后，两个人越处感情越近，一只蓝蓝勇出手大方，今儿给送五两银子，明儿给送十两银子。这个钱亮就觉着，你说我没钱，老花人家的，花人家就手短，对他就非常感激，一来二去两人就有感情了，不是说男的跟女的非有感情，男的跟男的就没有感情了，这样理解就错了。慢慢的哥俩处的不分彼此了，所以钱亮对蓝勇说的话坚信不疑，蓝勇就向他灌输，江湖上出了一个小子叫黄天霸，这小子气死罗成，又毒又狠又不是东西，过去他是绿林人，现在他背叛绿林道，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，哥哥我因为暴打不平把黄天霸给得罪了，他仗着官府的势力到处通缉我，到处抓我，害得我无有容身之地呀、啊。还有个赃官叫石不全，长得奇丑无比，仗着他爹是什么侯爷，有后台，掌中又有权力，所以两人狼狈为奸，咱们江湖道绿林人可吃了苦头了。那钱亮呢，毕竟是个孩子，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吃不透，他哪知道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什么样人都有啊，他太幼稚了，对于蓝勇的话坚信不疑，也喘粗气，也明眉瞪眼，也跟着生气，最后表示了：“我大哥，要有用小弟之处，尽管吩咐。赴汤蹈火，我万死不辞。”好兄弟，我太感谢你了。我要求的就是这个。我一个人人单势孤，需要帮手。
我发现兄弟你的功夫在我之上啊，你我哥俩携手铲除赃官和黄天霸，咱是功德无量啊，
就这么办。
结果上了当，换句话说上了蓝勇的贼船。
蓝勇净说坏话，
后来钱亮到酒楼去捣乱，晚上夜闹知府衙门，以致打伤黄天霸等等等，就出于这种原因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现在钱亮回悟过来了，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，赵碧平冷笑一声，我说小兄弟你太幼稚了，你拿人家当了好人，人家拿你当了枪使了。
哈哈，好损的蓝勇啊，使唤傻小子呢。
兄弟既然你悔悟过来了，你也算给我们帮个忙了，请问现在这个蓝勇只身于何处？在老吴家的三义店，就是那个无限的德胜桥。
哦，这地点我知道。
你敢说他现在还在？
在，
他等着我的信儿呢。我们两个人说好了，今天我来看看，然后看黄天霸怎么出殡。他也是坚信不疑啊。
那妥了，
我大人，兵贵神速，我打算马上让小兄弟带路去捉拿这个采花的淫贼。石大人点头，拉着赵碧的手，我说赵碧啊，无论如何这一次可不能叫他再跑了，他是咱们苏州头一个重案犯，再叫他跑了可也再抓不着了。
大人您放心，我比您还着急呢。
我老兄弟你就不要去了，你现在的伤还没太好，安心静养陪伴大人。
愚惹的备快马随我起身。
赵碧啊八班副都头，
除了黄天霸他说了算，
老少英雄各拿兵器呼啦朝全站起来。这个钱亮那是头一个呀，
钱亮得立功赎罪呀，你看自己干那些事儿，
这要不立点功没法见人呢。他爹老一朵没钱德成也不能待着，钱德成说我也去，我要亲手砍这小子两刀，我出不来这口气。一共老少英雄32人各骑快马一阵风一样离开苏州城，直奔无限德胜桥三义店。钱亮在头前引着路，那么到了德胜桥还有1里地，不敢骑马了，30多匹马，人多势众啊。那把小子给惊走了怎么办呢？众人把马匹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派俩人把马牵进树林，在这看护着，愚者一律不行。钱亮领着进了德胜桥，拐弯抹角就到了三义店。按现在的时间说，什么时候天还没亮，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亮了。他们悄悄到了店房外头，不走正门，钱亮用手一指，从西火到西的墙那过去，然后分成四路飞身上墙。钱亮说我头一个啊，其实要抓他用不着大家伸手，咱为了预防万一，你们在房上墙上各要路口手把好了，交给我了。钱亮说完了，双腿一飘到了院里头，他也披心吊胆，听赵碧他们这一说，蓝勇这小子是个漏网之贼呀，特别的狡猾，难道说轮到我头上他就跑了吗？他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来到房门前一看，门虚掩着，屋里头点着微弱的灯光，就轻轻地扣了两下门，咚咚
大哥，
壮壮，
大哥睡了吗？
这时候他的心呢，真就提到嗓子眼了。
屋里要没反应，那就是跑了。
真就没想到，屋里边有人说话了。
兄弟回来了，
哎呦我的妈呀！
来勇，
鬼使神差，这小子没跑。钱亮非常的激动，推开门进了屋里，屋里的灯光也薄亮了。再看蓝勇在那床上躺着呢，钱亮一进来，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
我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
怎么样？
今天晚上有什么收获？哎呀，我这口气还没喘上来，你等着我喝口水，我向你报喜。
黄天霸学了。
差不多，
大喜大喜！
蓝勇把水壶递过去了，钱亮咕咚咕咚喝了几口，利用喝水的功夫，用眼角的余光撒嘛撒嘛，一看屋里就是蓝勇，没有旁人。蓝勇手里没拿着家伙事，那刀在床边顺着呢。哎呦，这才放心。行嘞，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钱亮这回显得十分老练，把茶壶放下，嘴擦擦。哎，咱那个，你等着我，着急了吧？
可不是怎么的，
心如火烧啊！有几次我都想去看看你，我担心你出了意外。
哎，不至于，这就逗他们那几个人，还用费多大的劲儿吗？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呀、啊！
哎，蓝大哥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是不是我拿根绳把你牢牢的捆上，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上衙门打官司？
蓝勇一听这话，唰脸就变了。噌就站起来，
兄弟，你中了邪了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你是开玩笑？你说的是真的？
哈哈哈！蓝勇，
你个人面豺狼，
我中了你的计，我上了你的当了，
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呐，颠倒是非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怪我幼稚，我听信了你的话了，跟官府的人跟黄天霸作对，现在我才弄清楚，你是个罪魁祸首，你是个采花的淫贼，你小子纯属是个畜生，你跟我到案打官司吧。说着拉刀，蓝勇这小子多鬼头，一看这茶价明白了，二话没说呀，旁边就是个窗户，这小子双脚一扁地，把身子弹出去了，啊，哗，一脑袋把窗户撞开，要逃之夭夭。